何进发怒，使黑云遮蔽西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我们特别注意，这里说到西安城是以色列的华美，神把它从天扔在地上。然后我们看第十五节，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第2章第8节，耶和华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他是外国和城墙都悲哀一同衰败，西安的门都陷入地内，主将他的门霜毁坏折断，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西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指地。我们再来看第18节，西安的心哀求主，西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河，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瞳仁流泪不止。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是耶利米哀歌，这里讲到的乃是说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耶利米有一首哀歌，在这首哀歌里面他特别说到西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河，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瞳仁泪流不止。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次在一起有机会一同来看尼希米记，这是一卷非常短的书，但是却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因为和今天主的见证特别在主回来以前有极大的关系。那昨天晚上呢，我们就把这一卷书里面几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我们和大家稍微做了一番的复习。那么我们特别是说到恢复的书卷，因为尼希米书呢，尼希米记可以说是几卷恢复书卷里面的一卷。我们特别讲到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在原文在希伯来的圣经里面曾经是一卷的书，所以这是不能分割的两部分。如果我们要明白尼希米记，我们一定要明白以斯拉记。但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在整个建造重建圣殿的过程里面，他们遭到了一些的挫折，所以神就兴起了一个年老的先知叫做哈该，一个年轻的先知叫做撒加利亚，起来说勉励的话，所以我们就有了哈该书，也有了撒加利亚书。所以这两卷书呢，可以说和这个尼希米和以斯拉里面所说的有极大的关系，所以普通我们称这四卷书叫做恢复的书信。但是呢，我们知道就着时间各方面来看，我们知道尤其呢当我们要明白这四卷书的时候，另外一卷是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们知道书中的人物像摩迪改，像以斯帖，他们仍旧留在波斯没有回来，那么我们讲的恢复的工作一定指着神怎样把这些被掳的人把他们带回来。所以严格来说这个以斯帖记不在里面，但是我们知道就着整个属灵的架构来说，就着整个圣灵要说的话来说，那么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以斯帖记呢可以说也是里面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说到恢复书卷的时候，我们是把这个以斯帖记呢也把它放在里面。所以我们这一次实在来说等于是细说尼希米记，我们希望能够把这卷书呢 点点滴滴我们能够把它看得比较透彻。比方说讲到建造城门的时候，尤其第三章是最难读的一章，那么到底哪几个门，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一共有十二个门，这里呢也有十二个门，不过新耶路撒冷那个耶路撒冷城是四方形的，这里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到底那个城在哪里，那座门在哪里，那道墙在哪里，是谁在那里重建那道墙的。所以呢这里面有很多的讲究，那我们觉得手中的这份资料对大家来讲就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昨天呢我们给大家资料名，我们需要做一个更正，这个更正是很重要的更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当你回去仔细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错误。那么等一等我们要看有没有人真的举手找到这个错啊，我想这个是你回去如果有一份讲义，你尽可能把里面的错找出来，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目的。那么一个很重要的错是什么呢？就是尼希米回来那一年，尼希米回来那一年就是波斯王下令重建圣城的那一年。那一年很重要，因为从那一年开始一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刚好是圣经告诉我们刚好是什么，刚好是69个7年，是指着圣经的安息年来说的，圣经年来说的。所以呢这一年不能错，对不对？因为这一年从那里开始算的，那么所以刚好呢这一年就错了，就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是错的。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而且这一年大家一定要记在你的心中，你知道在历史上到底是哪一年。所以呢你记得这里这一行整个这个讲义倒数第二个就是公元前444年，那是错，应该是445年。有没有人找到这个错，请你举个手好吗？昨天好，果然有个弟兄找到错，感谢主啊！这个非常重要的是445。那你怎么知道错呢？很简单嘛，第一，这一年是亚达薛斯在位第20年，对吗？20年。那么亚达薛斯什么时候继位的呢？那应该是在465年，对吗？因为460年最后一行是由他的儿子亚达薛斯继位，所以呢亚达薛斯7年，那就是以斯拉回来。以斯拉回来应该哪一年呢？是458年。那么所以很清楚，一对这个完全对的。所以再过13年，那么应该是445年，不应该是444年啊。所以你这样你知道它是错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读圣经就是这样，我们这个人比较粗枝大叶一点啊，所以我们常常一点一画就给我们漏掉，神的话是一点一画都不能漏掉。我们知道这个希伯来文里面都是很多的点，很多的话，你不能随便把它搬家的。你说你介绍这是我的太太，这个太这个点是点在里面，你说我看这个太这个字不顺眼，我要把这个点放到右上方去，那就不对，就变成我的全权。所以一点一画是不能随便更改的，那么尤其在主的话语上。所以呢这一点我想特别提醒大家一下。那么在昨天的这一份的这个大年事表里面有3点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注意的。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知道说等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终于重建成功的那一年是公元前515年。那一年呢刚刚好是圣殿被毁，有圣殿被毁是公元前586年，所以刚好是70年以后的事。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是以斯拉写这个历代之下，所以讲了历代之下讲到70年的时候，是以斯拉特别说重点重在哪里呢？重在地处荒凉便守安息止满了70年，所以这是一个重点，那么要提醒弟兄姊妹注意的。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445年，就是说耶利米回来那一年太重要了，所以那一年在整个神的旨意里面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年。因为那次如果尼希米能够顺服神的旨意，结果那一年就变成划时代那一年，从那一年就变成一个参考年，然后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大概什么时候就会来到这个地上， 会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这些尼西米，当这些渔民剩下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当然不知不觉的是为着弥赛亚来而回来的。他们知道，他们如果读预言就知道，这个弥赛亚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圣殿一定要重建，一定要建立起来的。那不止如此，主耶稣呢，他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不可能这些人不回来。他们起头回来也许是为着想家，他们起头回来也许为着思念他们的故乡，他们有的人回来就是单纯的爱神，神的灵激动他们，他们不懂得原因为什么，他们就是回来了，他们好像糊里糊涂就回来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在神整个的布局里面，神知道说，如果今天神暂时把以色列人把他们掳到巴比伦，他的目的是要医治他们的绝症，因为他们的破口啊，那个伤口比海洋还要大。这就是圣经里面特别在耶利米哀歌给我们看到的。如果一个人他的创口，他的创疤像海洋那么大，你觉得这个人，这个是，所以圣经用绝症来形容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光景。所以神把他们掳到巴比伦的目的为了医治他们，所以为了要挽回他们。所以如果他们真的回来以后，那神的目的什么呢？神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带回到神当初的旨意。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看见这个圣灵，我们就知道说，神就借着这几卷书，包括尼希米记、以斯拉记，给我们看见说，他们不止被掳了，而且最后呢，他们又回来了。70年，他们又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是回来了。的确，他们回来，回来就证明说神又喜悦他们，回来就证明说他们与主之间的交通又恢复了，他们重新又来到了耶路撒冷，来到了圣殿的根基。这是一面。但另外一方面呢，也许他们不明白神永远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需要整本的圣经来开启，需要整本的旧约来开启，整本的新约来开启。所以今天我们当然能够知道说，他们必须要回来，不能够任凭他们，就不能像失落的十个支派一样。他们不在乎神的旨意，他们不在乎耶路撒冷，他们不在乎圣殿。所以呢，你看见神就任凭他们，然后他们就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去了。但多少这两个支派不一样，他们虽然不好，但是神的见证是在他们的肩膀上。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他们回来了，表面上是回来了，他们也许不止明白，他们只知道说我们为了顺服神的旨意回来，但是不知不觉的他们是照着神的旨意回来，在整个是神的一部棋子。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其实迎接主耶稣第一次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一步一步的棋子。那么让我们记得，尼希米回来，他起头只知道说城墙毁坏，他只知道说现在到处有破口漏洞，他知道说他自己的同胞遭遇到大难，他就回来了。但是第二次他没有想到，他那个举动没有想到，他回来那一年就变成基准年。什么叫基准年呢？就是现在你知道说主耶稣什么时候会来，你现在主耶稣来不是遥遥无期的，不是，你回来好像要经过不知道多少千年多少万年，然后神的旨意才能完成，不是的。现在神的旨就是现在主耶稣来可以说指日可待，你只要从那一年开始算多少呢，你只要算69个7年，那么就是那么那个年是圣经年，每一年是360天。那如果你这样算的话，那果然一点都没有错。我们读过但以理书，我们也证明给弟兄姊妹看，一点都不差的。果然是从尼希米回去那一年，果然是从尼希米这个重建圣城的那一年，神就定了70个期。你想看神的旨意完全就在那个70乘7里面。那么今天我们要明白但以理书跟这个70乘7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我们要有那个基准，你从什么地方开始算起的，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你知道说尼西米回来，你叫主很快的就要来了，那值得第一次来说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今天我们读尼西米记的话，如果主今天把同样的尼西米的负担放在你的里面，也放在我的里面，